欧洲卫星公司故意关闭新唐人电视台对中国大陆的播出信号已经有一年之久。目前这起事件出现新的变化。新唐人日前在欧卫总部所在地法国巴黎展开司法行动，正式起诉欧卫公司，要求法国司法系统介入调查。此案已经被法国一家法院受理。去年六月，欧卫以所谓技术故障为借口关闭了新唐人对中国大陆的播出信号后，一直被指为了经济利益和谄媚中共当局，而被判公众信任和商业合约责任。国际社会要求欧卫恢复信号的呼声此起彼伏。今年一月，欧洲议会还通过了决议，敦促欧卫立即恢复对华播出。不过，欧卫公司至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新唐人发言人洪凯丽女士表示，在所有努力都无法使欧卫纠正错误的情况下，新唐人将采取法律途径，要求独立第三方彻底调查欧卫所声称的技术故障，还原事件真相，最终为中国民众打开中国上空的自由之窗。对于新唐人展开司法行动，要求法国司法系统介入调查欧卫事件一案，新唐人的代理律师、法国著名人权律师威廉·布尔东表示，通过法律程序审查欧卫，是为了将欧卫公司在北京当局驱使下严重违反公司章程和与新唐人合约的内幕公布于众，经济和政治不能成为侵犯权利的理由。请看本台记者从法国巴黎发回的报道。
据新唐人法国律师威廉·布尔东介绍，在近几周内，他就将代表新唐人通过民事法律程序向法国法院要求指派专家前往欧洲卫星公司，一一审查欧卫公司所有的内部文件和档案，以将欧卫公司严重违反公司章程和对新唐人的承诺，在北京的驱使下以技术借口关闭新唐人对华信号的内幕公布于众。布尔东律师对法院将批准指派非常权威的专家摘下欧卫的假面具表示乐观，因为新唐人已经获取了许多确凿的证据，而且这一法律行动是史无前例的。布尔东律师希望法国法庭能清楚地知道，欧卫公司不能因为商业和政治上的利益就剥夺新唐人对中国正常播出的权利。布尔东律师最后表示，时间和权力是新唐人的盟友，当今的新科技都为信息的自由流通提供了便捷，越来越强的国际公众意识再也不能忍受对信息自由的封锁和抑制。听证会的确切日期将在近几周内公布。新唐人电视台法国巴黎采访报道。
韩国法务部曾于今年7月1日强制遣返了被收监在韩国华城外国人保护所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吴某。尽管有许多人权专家对把法轮功学员强制遣返回还在迫害法轮功的中国甚表忧虑，但不到一个月，又发生了被收监在青州保护所的李某等两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遣返的事件。对此，韩国法轮大法学会于7月30日通过报道资料强烈谴责了法务部接连强制遣返法轮功学员的做法，并指责说这种举措使当事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这与强制遣返脱北者的中共没有什么两样。
지금정부의강제송환행위가계속되고있는것은정부관계자들이진상을정확히이해하지못한결과라고생각합니다。
现在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亚洲等世界各地的韩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前都有抗议韩国政府非人道举措的集会在进行，而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世界退党服务中心、中国过渡政府等组织还公开发表声明，谴责韩国政府这一非人道主义行径。
李창춘은한국정부에대해서중국국적의파룬공수련생들을중국으로강제송환할것을강력히요청했다고합니다강제송환의배후에틀림없이중공의압력이개입되었다고보는것입니다
此次强制遣返将使韩国难逃违背难民协约和联合国反酷刑条约的指责。新唐人记者赵美淑，韩国首尔报道。
7月28日，又有两名法轮功学员被韩国政府遣返回中国，因为被遣返的法轮功学员会受到中共当局的各种迫害，甚至会面临生命危险。此事件引起了纽约法轮功学员的高度关注，他们强烈呼吁韩国政府停止遣返。请看详细报道。
多名纽约法轮功学员于7月29日下午来到韩国驻纽约领事馆，向韩国领事馆官员介绍法轮功学员被送回中国将面临的迫害，希望领事馆官员与韩国政府联络，停止遣返滞留在韩国的法轮功学员。
韩国政府这样做呢，它无疑是就是说把这个法轮功学员是送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哦。那这么做呢，也并不符合这个联合国的公约或者那个韩国的这个本身他自己国内的法律，那更不符合国际上的人权道义。
纽约法轮功学员肖进表示，中共在十年前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对法轮功学员伸出援助之手。
从泰国来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就有100多名，是吧？泰国政府他们也是跟联合国联系，你遣返他就意味着把他往这个死亡里面再送，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事情每天都还在发生。
据韩国法轮大法协会消息，今年7月，韩国突然开始遣返中国籍法轮功学员。7月28日，又有2名法轮功学员被遣返回中国。几名纽约法轮功学员也冒着大雨在韩国驻纽约领事馆前请愿，希望韩国政府能立即停止遣返法轮功学员。肖进表示，他们正在寻求帮助面临遣返危险的法轮功学员，以国际难民身份到第三国政治庇护。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根据明慧网报道，衡水市公安局长庞世军和安平县公安局长何凤林、副局长赵文新在6月18号动用了70多名警察，将安平县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抓捕和抄家，以致有28位法轮功修炼者被抓走，其中包括一位没有修炼的民众，有11个家庭被警察抄走了大量的物品和现金。
据明慧网消息，自7月17号起，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610组织和公安局国保大队等联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抄家搜查，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的情况下闯入法轮功学员家中，有人还遭绑架，目前已知有50多人被抄家，遭绑架关押在曹县看守所的有于法珠、李学道。
辽宁省阜新市荣兴塑胶有限公司职工杨贵全在今年6月20号晚向人讲述法轮功被中共当局迫害真相时，被当地警察武忠奇等人抓走，连夜审讯后关押在阜新市公安局新地看守所。受到狱警毒打和电击的杨贵全认为自己没有犯罪并绝食抗议，因此受到武忠奇等警察施行野蛮惯食和酷刑。7月5号下午3点，杨贵全被折磨致死。年仅45岁，杨贵全是同事和邻居公认的好人，公司领导曾多次要求当局放人，他80多岁的老母亲要求探视也被拒绝，家属在受到地方当局威胁情况下只好将尸体火化。
近日在中国大陆代理法轮功学员邓小明案的律师谢艳义对本台记者表示，成都市司法系统炮制案件来判刑公民，那么成都司法系统的违法行为实质上是颠覆了中国的法律。
去年6月，成都华阳公安分局2名巡逻员来到法轮功学员邓小明的店铺，索要法轮功的资料，随后双流法院依次作为证据把邓小明判刑6年半。谢艳义律师指出，邓小明案件中实际是公职人员在犯罪，
到他店里去主动的索要这个资料啊，这个在刑法上来讲啊，叫做引诱侦查啊，或者引诱犯罪，为了追诉人家的目的啊，使无辜人受到刑事追究呢，他制造这个证据，制造伪证，就是伪证罪了。
谢律师还表示，这个案件是成都司法系统利用了迷信在破坏法律实施。
公权机关呢，就司法机关，他是利用了人们呢对于强权的一种迷信。上边有政法委啊、610啊这种违法意志，用这种权力追究信仰者来干涉影响这个法律的结果，造成了一种这个利用迷信破坏了法律实施。
谢律师认为，司法系统破坏法律实施的结果就是颠覆了法律的公信。
邓先生这之类的这种案例还比较多的，作为人血馒头拿起来邀功请赏啊，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务，使无辜的老百姓造成家破人亡，让法律的公信力啊遭到一种破坏，造成社会的秩序的破坏。
38岁的邓小明原是双流县华阳师范学校教师，开庭当天法院一条街戒严，阻止亲友旁听，邓小明的妻子据理力争下，法院不得不让他旁听，但邓小明的儿子仍被挡在场外。新唐人记者王布鲁、刘翔采访报道。
目前被关押在天津港北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周向阳，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抓捕，甚至被判刑。关押期间受尽折磨，他绝食抗议迫害至今已经有一年多了。周向阳现在身体相当的虚弱，大小便失禁，无法行走，但是监狱仍然拒绝放人。
长相斯文的周向阳原是天津市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的造价工程师，因为向人发送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多次遭到警察绑架，被关在天津市河西区大营派出所时，警察把周向阳关在笼子里，全身锁在椅子上，扒光衣服往他身上浇冷水，后来移送到双口劳教所，再遭劳教人员电击并殴打，周向阳的脸被打出血，肿胀变形。周向阳被关押在蓟县余山劳教所期间，他被监狱管教人员指使的浴霸用高压电棍电击嘴、后脑勺等敏感部位，有的地方都电焦了，电棍还电爆了，周向阳当场昏死过去。浴霸并不害怕，还说管教人员指示打死扔到后山埋了算自杀。目前周向阳被关在天津港北监狱，他因为制止监狱里播放污蔑法轮功的材料，被关入狭小的暗室，整个冬天戴着脚镣手铐固定在水泥地上近四个月。2008年6月底他开始绝食抗议所遭受的迫害，至今一年多了，骨瘦如柴，无法行走，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两度命危送医急救，监狱方面至今仍然坚持不愿放人。新唐人记者朱迪综合报道。
一篇题为《牡丹江监狱吃人的监狱》的文章在网络上得到网友的共鸣。文章揭露了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发生的一起致死案件，案情呢就如同云南省拘留所被关押人员死亡的躲猫猫事件。有网友反映，在牡丹江监狱被殴致死的不止一人。
事件发生在2003年，受害人苗秋成因为一起伤害案入狱，当家人正在为苗秋成奔波时，他却被同监狱的犯人赵玉全活活打死在狱中，当场的其他犯人正是值班警察没有制止施暴者，20分钟后才上前踢了已经昏迷不醒的苗秋成几脚，然后组织其他犯人清理现场，毁灭证据。苗秋成被延误送医，案发第四天死亡，年仅32岁。事发之后警察恐吓打击报复证人，时到今天这起被殴致死案件没有一个相关责任人遭到追究。据了解，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被称为死亡集中营，监狱卫生医疗条件非常恶劣，狱方每天强制服刑犯人劳动11个小时以上，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监狱为了达到经济目的，将服刑犯人承包给各个监区长，并且责令各个监区长每年上缴一定的利润，而各个监区长为了完成经济利润，同时再给自己创造一定的经济收入，于是无限度地压榨服刑人员的劳动力。这些没有得到任何报酬的服刑人员，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没完成任务回到监狱还得罚马坐。牡丹江监狱生产的卫生筷子不仅供应本市，还向日本出口，由于环境太差，服刑人员十几天没有洗脸清洁，有些服刑人员带菌工作，因此这些产品也被染有传染病菌、细菌和疥虫等等。2004年，一名犯人在出口日本的筷子中夹带一张写有卫生筷有病毒和细菌的纸条，被检查人员发现后，狱警用电棍、木棒打得他奄奄一息，抬去医院却不给治疗，几天后这名犯人死亡。另外，根据明慧网的报道，自从江泽民非法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后，牡丹江监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多达100多人。法轮功学员除了被强迫超时奴役劳动以外，监狱为求所谓转化率，公开对法轮功学员实行酷刑，采用的酷刑种类繁多，有电击、毒打、灌食、吊刑、捆绑、开飞机、冷冻、锥子扎、蹲小号、唆使刑事犯打人等。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伤致残，以致有10名法轮功学员在牡丹江监狱被迫害致死。最新致死案例是法轮功学员孔祥柱。2007年4月，牡丹江监狱向法轮功学员孔祥柱家属勒索5000元之后，家人才把他从监狱背回家。孔祥柱被牡丹江监狱严重酷刑迫害，回家2个月后因伤重不治死亡。
王永航是曾多次代理涉及法轮功案件的大连律师。今年7月4日，当地公安强行闯入他的住宅，绑架了他。近日更有消息传出，在审讯中他的腿被打断。代理案件的蓝志学律师对本台记者表示，他们要控告大连公安国保的违法行为。
蓝志学和张全利律师7月14日接受王永航妻子的委托，向大连沙河口分局递交了正式律师函，并在14号和24号两次前往大连，要求会见王永航，被大连公安国保以要求备案和案件涉密为由拒绝。
没想到就是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就能够遇到这种强大的阻力，就已经开始暴露出这种明显的违法和蔑视人权、蔑视律师职业权利的这个违法行为。
由于始终没能会见到王永航，对于审讯期间是否有酷刑和腿被打断，蓝律师表示不方便表态，但对他的状况很担忧。
我没有会见，不知道，我也听说了这个事情，但是他越不让我会见，我越对王永航的身体健康状况表示担忧。作为他的律师，我非常的担忧。
蓝律师最后表示，大连当地办案的公安国保不公开身份，还阻挡律师会见当事人的行为涉及违法，他们会提出控告。
他是在公然的在违法，他作为一个执法者在滥用自己的权利来违反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这一点来说就不能容忍的，不能接受，必须要这一控告。
去年5月，王永航的律师执业证书就因为他代理法轮功的案件被司法机关扣留，律师执业的权利也被剥夺。去年7月，王永航律师发表了致司法当局的公开信，从法律的角度指出，以刑法300条强加法轮功学员罪名的本身就是违法，公开信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锦州市第二中学的优秀教师王立格，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被当地警察抓走，至今已经3个多月。他身在海外的女儿紧急呼吁正义人士伸出援手，让他的母亲早日重获自由。
4月17号，王立格在学校上班时，被锦州市临河公安分局正大派出所警察带走，之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期间，王立格曾受到临河公安分局警察陆浩的殴打，目前将被地方当局非法判刑。为王立格辩护的律师告诉记者，这个案子上到检察院就进行不下去了。韩律师说，
承办这个案件的检察官讲，本案事实不太清楚，证据不太充分。
王立格在修炼法轮功之前身体很虚弱，修炼后多年的风湿病、心脏病和眩晕等病痛都不治而愈，但是在看守所中，王立格的病痛又复发了。韩律师表示，他在看守所会见王立格时，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韩律师说，
他这个身体本身来说就是这样那样的不适状态，反正精神状态确实是很差的。
王立格修炼之后，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以法轮功真善忍标准来要求自己，曾在2000年被评为锦州市中青年骨干教师。他身在新西兰的女儿非常担心妈妈的处境和身体状况，希望国际社会的善良人士能够帮助他营救他的母亲。王立格的女儿说，
希望能呼吁更多人来帮助我。
新唐人记者吕蒙、朱迪采访报道。
继数千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之后，从亚洲、澳洲到欧洲、北美，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7月20日的法轮功反迫害10周年纪念日的前后呢，以不同的形式举行了游行及抗议活动和烛光守夜等等。下面让我们的记者呢带您到各地去看一看各地的纪念情况。
7月20日中午，来自日本各地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以及关注法轮功的人士在东京都惠比寿公园举行了集会。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代表贺亚章在集会上发出呼吁，他指出，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
皆さんの日頃からのその活動といいますか、その平和的にこの宗教に対して、まあ抗議の声を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一番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
7月19日、韓国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人聚居的首尔九老区举行集会游行，揭露10年来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首尔市民们在街头目睹了游行后，异口同声地说，增加法轮功显而易见是错误的。
숨기려고해도매체나이런미디어가발달했기때문에감출수없다고생각을하고
이렇게한다면반드시이거에대해서굉장히궁지에몰리지않을까이렇게생각을합니다
어떤일이있더라도인권이탄압되고어떤자기가뭐표현할수있는그런권리가그래서억압되면안된다고생각합니다그래서
어떤나라든그국민들이박해를받는나라는있어서는안됩니다이지구상에는
7月18日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堪培拉大使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十年的迫害会后还举行了汽车游行他们从大使馆出发在唐人街和几个繁华的商业区向堪培拉市民揭露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
7月18日澳大利亚维州法轮大法佛学会在墨尔本市中心举行游行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十年的残酷迫害。
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驻挪威领事馆门前举行法轮功反迫害十周年活动。他们在使馆前举起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制止迫害的标语并向路人展示功法和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在挪威警方的引领下法轮功学员向中领馆递交代表全体挪威法轮功学员心声的劝善信之后法轮功学员来到挪威国会大厦门前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反迫害真相图片并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7月20号瑞典法轮功学员在北欧九个城市的巡回讲真相活动到达最后一站斯德哥尔摩十天来这个活动受到瑞典媒体的关注和政要的支持
10 years of persecution against Falun Gong it's many people that has been sent to labor camps and been put under torture so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the governments in the free world takes its responsibility
7月20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又来到中共驻比利时大使馆前举行烛光守夜活动点点烛光寄托对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哀思也希望唤起人们的觉醒
And I really feel that now is the time after 10 years that yeah, they will win in any situation they will win
洛杉矶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呼吁政府及社会大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法轮功学员在这十年的这个制止这场迫害呢应该也是给中国人指出了一条明确的出路这个明确的出路就是不从恶相信谎言散布仇恨是有代价的
7月20日来自大芝加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共驻芝加哥总领馆前持续要求停止迫害法办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并于晚间举行了烛光守夜悼念已知被迫害致死的3296名法轮功学员
周六的晚间部分学员在旧金山中共领事馆前静静地打开了横幅他们或静坐或练功据法轮功网站明慧网的报道从中共镇压开始已经有3000多名证实身份的法轮功修炼者失去了生命湾区反迫害十周年的活动将持续到下周末
在旧金山华埠举行的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周年集会上旧金山市参事 Chris Daly 表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原则不光要自己信奉而且还要传给所有的人他对法轮功学员的坚持感到钦佩。
I'm heartened and strengthened by you know the continued resistance by people who have suffered persecution, you know who are still here speaking the truth and talking about what's going on in China.
南湾 San Carlos 市议员 Matt Grockett 专程前来声援，支持法轮功的信仰自由。
As his practice advocates, you know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tolerance.I think we all have that in our heart, and so we all need to stand up and try to support that however we can.
Matt 表示，目前 San Carlos 和中国接地为友好姐妹城市关系，更有必要关心中国人民的人权。
I admire the tenacity that the practitioners of Falun Gong go forward and are trying to change their country and change their government.
中国维权人士郭宝胜现场分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原因，他谴责中共操控人的信仰才是邪恶。
所以他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就是因为法轮功要在信仰上。让人们真的会的获得自由啊让他们了解到真神让他们了解到啊真的一种啊信仰 人的这种信仰的权利是什么。所以对这个他共产党是最害怕的。
在集会上发言的人士包括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作家、评论家和民族人士等，他们都表示要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共同制止迫害。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those seeking basic human rights always have a friend in me. We'll end the persecution soon together.
以上是新唐人记者刘芳、安琪，加州旧金山的采访报道。
自从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推出九评共产党以来，现在已经有将近5800万的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为了配合七月全球退党月，7月25号，在欧洲比利时退党服务中心在布鲁塞尔的唐人街举行活动。下面就请看本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来的报道。
比利时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潘女士说，
因为直到现在在中国迫害还是在持续着，不光是法轮功学员，是整个的中国底层百姓都在被迫害中，只有退出了中共，这个迫害才会停止。
退党活动也吸引了许多当地人和过路游客的注意，许多人在了解情况后签名表示支持。拥有一半中国血统的当地人安娜女士在留言簿上写下，为了一个自由的中国，祝你们好运。
Very good. Very happy to see this here.
除了在布鲁塞尔，比利时退党服务中心本月还在全比最大的中国城所在地安特卫普举行了退党活动。新唐人电视台李月，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纽约哥伦比亚大游行今天中午在皇后区北方大道热闹登场，吸引了大批观众沿途观看。法轮功学员作为唯一的一个华人团体也出现在游行的队伍中，他们的表现呢获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我们来看一看详细报道。
今年是第九届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游行，游行路线沿着皇后区杰克森高地的北方大道，从69街到90街，队伍中有各种体现传统文化的表演以及精心装饰的花车，政界人士也走在游行队伍中向民众致意。游行路段有大批观众观看，欢呼声此起彼伏。法轮功学员作为唯一的一个参加游行的华人队伍，受到特别的欢迎。队伍中的腰鼓队和仙女队以及法轮功的功法演示，都为整个游行增添了很多东方特点。沿途的观众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热情高涨，欢呼声和掌声不断。
哥伦比亚，呜！
From all the Oriental people, Niha,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lace to show our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for my friends. We are so glad to have you here.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纽约是全世界各族裔移民的大熔炉，每年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庆祝游行，邀请各族裔的团体共同参加。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大陆对岸的台湾。1999年7月20日呢，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面对官方传媒的强大攻势，原本默默无闻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展开各种的方式来介绍法轮功的真相的行动，也因此呢，使得台湾的修炼人数与日俱增。据台湾媒体报道呢，99年台湾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只有3000多人，而到2009年修炼人数至少有50万人。为什么法轮功在同文同种的两岸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对待呢？日前台湾驻法国代表吕庆龙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呢，社会的进步与否与人民能否自由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十年打压是中共把法轮功打上了国际，十年之后当法轮功在大陆仍然是个禁忌的话题的时候，对岸台湾可以说是法轮遍地悬。今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6000台湾法轮功学员肯定组徒转法轮，气势宏大，法轮功在台湾的红船可见一斑。7月20日，法轮功反迫害10周年之际，上千名台湾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位于台北最繁华地带的信义广场静坐抗议，并举行烛光悼念活动，在自由的天空下为对岸的手足同胞发声。
告诉他，让白的光芒已经覆盖了苍穹。
讲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同一种文化的中国人，在不同的社会却有着天壤之别，这究竟是为什么？日前本台记者走访了台湾驻法国代表吕庆龙先生。
传统的中国人的话是爱好自由的，他们彼此是相互尊重了，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在台湾最大的魅力，就是 在台湾维持纯正的中华文化，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那么包括呢整体的进步跟不进步，这个呢跟能够老百姓人民能不能够自由的生活自由的发展，这个是有直接的关联。可是如果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那么人民的基本诉求，也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三个基本普世价值的话，这个三个领域里面没有办法去创造一个或者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让它自由发展的话呢，那么冲击呢就会很大。
新唐人记者综合采访报道。
法轮功十年的反迫害抗争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就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专访了资深的媒体人、前法广新闻部主任吴宝章先生。
无论严寒酷暑，法轮功学员在海外中共使领馆前的抗议情景，对许多人来说早已不陌生。但在中共的倾尽国力的打压下，这样的抗议能够持续十年，法轮功却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唯一的一个团体。十年来不变的形式，一贯的诉求，这种和平的力量不能低估。那么法轮功十年反迫害的历程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如今的法轮功呢，我很愿意把他们看成是一个非典型的抗暴群体。你知道在中国大陆，从城市到农村，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专制独裁制度的受害者们年年都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争。而这十年来的事实表明，法轮功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的抗争不仅感天动地，而且是义无反顾。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遭遇，而是为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而抗争了。空前残暴的镇压不仅没有使得这个信仰坚定的群体销声匿迹，反而是他们在抗争中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他们从思想政治到法律诉讼，从新闻媒体到文化艺术领域，展开了广泛的、丰富多彩的和卓有成效的活动，从而使一场反迫害运动发展成了为民主自由的中国催生的持久而又平静的力量。正如您所知，大纪元时报集团、新唐人电视台和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都是在救难维权抗暴中诞生的，而每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晚会和各项艺术大赛更使人感到法轮功群体的大义凛然和气贯长虹。